请看，今天是历代志上第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再上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四章。题目是无亏良心，终圣职，传道多得业。无亏良心，终圣职，传道多得业。一面是忠职，就给我们的职分，我们要忠心，忠心供职，所以叫忠职。一面就是无亏我们的良心，别被闹天闹怪，我们的良心别被丢弃，我们的良心不能够玷污，我们的良心要无亏。那就是像保罗一样，他勉励自己，常勉励自己，对神对人都存着无愧的良心。所以保罗他虽然被告，但是他毫不惧怕，虽然被告，但是呢仇敌都失败。因为什么？因为他有神和他同在，因为他对神对人没有亏欠，所以神才和他同在，所以他才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在监里面他照常侍奉，在监里面他照常讲道，照常传道，照常为主做见证，而且他所做的见证非常宝贵，那真是带领人要讲什么？讲公义、节制和末日的审判。这些都说明保罗他的内心的光景。所以一面是今天历代上第六章是讲的利未人的后裔，利未人的后裔，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是没有产业，虽然没有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神给他们有48个利未城使他们居住。所以我们知道，在摩西的时代，在约瑟亚的时代，都特别讲了逃城利未城的重要。在今天呢，在列王的时代里，唯独大卫的时代，你看他都那么看重神的律法，所以在大卫的时代有设立逃城，所以今天圣经就指着大卫的时代，又重申利未城和这个逃城，就是神给利未人。所以在大卫的时代，所有的祭司利未人是忠心按章供职。所以其他列王时代根本没有提，从来不关心工人的问题，也不关心利未城和逃城利未城的问题。所以呢，在大卫的时代，这些祭司实在是忠心的供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忠职，那边就是无愧。这些利未人，利未就是联合，他们与神联合，忠心的供职。啊，在神的圣殿里面，除了歌唱赞美，就是侍奉。办事办事拜圣殿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够在神为他们预备的陶城里面、利未城里面能够很好的休息。你休息的好，退的好，那么你的工作才能够忠心，才能够侍奉的好。所以今天神要兴起这样的工人，真正的在陶城里退透，被主得到，与主联合，才能忠心的供职，歌唱赞美侍奉神。神要兴起保罗这样的功能，虽然没有有心的逃城，但是他无论在哪里，神就是他的逃城，无论在哪里，基督就是他的逃城，他在监牢里面也就是他的逃城，所以他能够无论在什么地方，他还照常的来工作传道救人，能为主做见证。所以两边相对，求主让我们无论什么环境，让我们住在主的里面，让我们一种联合，让我们照常侍奉，让我们照常传道，天天赞美，天天讲道，天天为主做见证。所以讲的是忠职与无愧，我们要追求像保罗一样，对神对人都要勉励自己，存着无愧的良心，那就要天天虚心痛悔，倒空自己，有罪快快的解决，远离罪恶，逃脱罪恶，那就一定会恩待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正好是三节这一节，这边三节那边一节，等于是27小段，三节这一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是这边36节，那边12节，题目是忠心供职，不怕被告。一面看见利未人怎么样忠心供职，保罗也是如此。保罗面对着这么多人来告他，但是他不怕被告。因为他实在是在神面前忠心的供职。啊，现在我们就看这边1节到36节，他 开头讲什么呢？开头讲他六位的子孙，从一节一直到三十节，六位的子孙，六位有三个族，哥辖、哥逊、米拉利这三族。所以我们现在看，六位就是联合的意思。他的儿子是哥逊、哥辖、米拉利，哥逊是充军，哥辖是盟约，米拉利是苦。所以做六个人，你要跟主联合，与主结盟，盟约是哥辖的名字。哥逊是充军，米拉利是苦，那你就要跟随为主受苦，甚至要受到充军。哥辖的儿子下面首先讲哥辖，就是哥辖不是长子，但是特别讲哥辖，因为哥辖是蒙特选，哥辖的子孙是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哥辖子孙亚伦子孙就是在哥辖子孙里面。所以这里提到哥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拉、西布伦和乌薛，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暗兰就是亚伦、摩西、米利安的父亲。暗兰的意思是被高举，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三个人兄弟姐妹三个是以色列的三大领袖，亚伦、摩西、米利安三大领袖，儿孙特别拣选摩西是最大的最高的领袖，率领全民，神直接对他说话，带出神的律法和诫命。这民数记是暗藏告诉我们，米利安和亚伦毁谤摩西，嫉妒摩西，毁谤摩西，结果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能够里面生嫉妒，你领袖之间不能够有嫉妒，以至于毁谤纷争。但是摩西呢，默默无声，神为他做见证。底下又提到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亚伦的儿子一共有四个，但是长子和次子死于非命，因为轻慢神啊，这个献燔火，以至于结果死在神的面前，所以结果就剩下了老三老四，就是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非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所以就不提拿达亚比户，因为年轻轻就死了。为什么死？拿达的意思就自由，滥用自由，那一定死在神面前。拿达就是自由，你这个自由不在神的圣灵的辖制之下，在老我之下的自由一定死，轻慢神，随便没有神的吩咐，竟敢向前去烧香。这个亚比户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他没有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也死在神面前。这就是讲的这亚伦的儿子。还有第四节讲过菲尼哈，菲尼哈最早过的什么？他以神的祭血为信，那个刺透邪恶，结果呢神赐给他平安的约，永远的约，所以菲尼哈有特别的祭血的心，这个是要特别提一下。在底下就是讲到这个亚伦子孙一代代都是做祭司的，但是有的好有的不好。其中我们要提的第八节撒都，撒都是久经考验，撒都是在大卫之王的时候跟着大卫同受苦难，而且一直那个经得起考验，那个始终站住跟大卫跟到底，忠心事主到底，所以在所罗门国度他仍然是祭司，而且代替了亚比亚他做祭司长，这是很宝贵的。撒都的意思就是公正，也就说明他多么的诚实公正。在底下我们知道第十节就讲的约哈那生亚撒利亚，这个亚撒利亚是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是供职的，在殿中供职，那他当然特别蒙恩。但你今天不能图外表，今天有形的殿也好，无形的殿我们都有忠心的供职。底下十三节沙龙生希勒家，希勒家我们这个就约西亚时代得了律法书，就这个祭司，他看中主的话，他得到赶紧就告诉沙龙，以后就转告给王。再底下就是祭司也跟着被掳，又到西莱亚的十四节，西莱亚亚撒利亚生西莱亚，西莱亚生亚撒达，西莱亚的时候就是大祭司也都一同被掳。甚至在这个历代下最后一章也提到，当时在被掳的时候，连大祭司和所有的祭司都大大犯罪，和百姓一同大大犯罪，所以连祭司都被掳。所以十五节说，当耶和华借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约撒达也被掳去，都被掳了，都被掳去了。 我们先到十五节啊。为什么？我本来是应该先看这边，所以我们先把这边看一下，然后我们倒过来，还是要倒过来好，因为那边是字数节数多，请翻过来这边，这边我们先一节一节看到十二节，请翻过来啊，然后我们再跟那边相对。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识，辨识就好比现在的律师一样，特别把他买来的，把他请来的，把他雇佣来的，叫他专门呢来什么呀，来控告保罗，为他们辩论的意思。所以这些人一同下来，从耶路撒冷下来，下到哪里？下到该撒利亚，目的什么？来控告保罗。保罗没罪，但是这些人呢做假见证来控告。所以最后保罗被提出来，下面就是帖土罗的话。帖土罗话从三节到四节，你看看，帖土罗的话多么的虚晃，多么的奉承所讲的话。他说什么？菲利斯大人呐，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向人大大感谢，唯恐多说你嫌絮烦。以前凡事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下面第五节第六节就是控告保罗三条罪恶。这三条罪恶我们可以参考路加福音二三章第二节，耶稣当时被定罪也是三条，现在他们也是三条，路加福音二三章第二节也是这样。这保罗的罪是什么呢？他说我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样，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第一条罪是保罗想瘟疫，巴不得我们今天都能够想瘟疫。什么意思？走到哪里传到哪里，走到哪里带人的蒙恩，走到哪里影响到哪里，想瘟疫。瘟疫不是传染病吗？我要做属灵的传染病。所以他们恨死了，说保罗是鼓动天下的，说明保罗走到哪里有影响力，那个带人的蒙恩。第二，说他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就是耶稣一头的人。第三，连圣殿他也想污秽，那就是触犯了律法三条。所以我们把他捉住了。小子里呢第七节就说到，天使长呢确实啊是正是甚是强横的，从我们手中啊把他抢走了，把他拿走了。其实呢这个话就是神是借着天使长营救了这个扫罗，营救了保罗，是的，他确实说天使长把他抢走的。爹他说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这就是虚谎，妄加定罪，任意的来定保罗的罪。但是保罗没有罪就是没有罪，他所定的罪也正是保罗的这个神特别赐福他的地方。爹第九节，众犹太也随着这些人随火告，这个辨识说完了，他们也说是啊是啊，都随着告，随火来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实际都是虚的。我们看到二十五章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告来告去，甚至怎么样告了，根本都没有法的证明，都没有法的证明他们所告的话，还是在告保罗。实际上呢都这个连菲利斯连巡抚都查不出保罗有什么罪来，所以这些个就是保罗一个神的仆人，今天呢为主为道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被人告，定了这么多条的罪。第十节就是保罗开始讲话，第十节大家看，十字点头说保罗说话，他就说了，所以下面就是保罗讲话。你看保罗的话里面一点虚话，他从开头就是讲了什么呢？就讲了实际的光景，见证就是自己亲身的经历，亲眼看到，亲耳听见的，这才叫做见证。所以第十节保罗他就说了，他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保罗在被告的席上他确实非常刚强，而且乐意分数，因为他借着这个机会来见证神。所以保罗每一次都不是勉勉强强或者是惊心害怕，乃是勇敢刚强，我乐意我愿意来为自己分数，实际是做见证。十一点，你们查问就知道，我从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也不过十二天，这么短短的日子，并且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店里面或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其实我根本没做这些事情，我就没有在店里也没在城里，我也没有跟人辩论也没耸动众人。 他们现在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这保罗的信呢，保罗所说的话就等于是啊定了对方的罪了。保罗的实话证明了对方的虚谎啊，你们都是假的。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们祖宗的神。他说的异端就是我的真理。我不怕你讲我异端，我就是按照他们所说的这异端这个道，这个道就是真理的道，这个道就是保罗终身一直守住的这个道，我就按照这个道来侍奉我祖宗的神，而且用信合乎律法和先知身上一切所记载。意思说他们认为异端正是合乎律法和先知的话，就符合圣经，因为当时的就是旧约圣经，圣经里面包括什么律法和先知的话，这都是相符合的。这就说明保罗讲到不外乎圣经，没有别的，除了律法的话就是先知上的话。你怎么说异端我也不怕，我就是按照你们以为的异端我来侍奉神，这一个道。所以保罗非常清楚的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且我靠着神。所以今天看见保罗所有这么刚强，我们注意他靠着神。小伦子也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要靠着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保罗就靠着神，他因为我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这就保罗表明自己的信仰和自己对救恩的认识。我的盼望是什么？他的信仰，他的盼望就是盼望有一天死人复活，这个死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启示录22章，大家听我读一下，22章12节，这也是我们救恩的最终的一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12节，看那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无论是赏是罚都在神，主必快来。当然基督徒和一切恶人受审的地方时间不是一起，不是绝不是在一个地方和时间，我们根据圣经，但是毕竟有赏有罚，毕竟有报应，而且神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这就是他所盼望的。如果一个人或者整个的世界没有结局的话，那么人都可以为非作歹了。没有审判的话，那将来我们都到哪里交账？都可以不交账了，那么就随便了，反正也没有审判，没有那一个结局。学生念书还有一个考试呢，最后要审一审，要试验一下你是对还是错。所以我们的一生都要交代，都要交代，而不是我们随便做做就行了。所以保罗讲明这个信仰，因为他见证自己我是没有做的事情啊，我是怎样，因为又讲明救恩啊，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对不起，我念多了，我们应该到12节，应该到12节啊，这是第一段。对的，这边我们现在开始，对，刚才我们已经念了一点了，这边是3节这一节，大家看这边前3节两边相对，那面是保罗，这边就是立位，神拣选了立位这一个姿态，是蒙神拣选与神联合。立位就是联合，立位怎么供职，怎么蒙神拣选，那你就是你是恩典蒙神拣选。那这样每一个属于立位的这支派的人，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都要与主联合。所以对着那边就是保罗，保罗的一生就是与神联合，所以他无罪被告，他是不怕无罪，所以他不怕被告。为什么他不怕？那么一开始对着那边就天主罗也来了，祭司长也来了，这些人物都从耶路撒冷下来告他，保罗毫不惧怕。这个原因就因为保罗就是与主联合，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蒙选与神联合，就是立位，对面面就是保罗无罪不怕被告。你怕不怕就看你跟有没有跟主联合，一个跟主联合的人他就没有什么可怕，有什么可怕呢？所以另外有3个儿子，就是3族，神特别拣选了哥辖这一族的暗兰，所以因为借着暗兰产生了3个领袖、这3个领袖我们都看见，就是亚伦摩西米利暗，两边相对，这边讲到亚伦和米利暗属灵的领袖毁谤摩西，后来受到刑罚。对着那边去，亚伦摩西是一时的，对着那边也可以对那边宗教的领袖控告保罗。保罗跟摩西，摩西 被什么？被自己的兄弟姐姐所控告，但摩西默默无声，什么也没讲。保罗呢？保罗也是被宗教领袖所控告，啊，任他们怎么定罪，让他们去想。所以这些人先讲啊，讲了一大堆，讲保罗怎么怎么不对，三条大罪，是任凭他们讲。保罗被控告，那边就是摩西被控告，摩西被控告，但是神为他说话。所以另外呢，还可以对拿单亚比户也可以对那边的什么人呢、啊？这些个控告保罗的人，他们是两边都是轻慢神，这边是轻慢神献防火，结果遭报，那不是遭报吗？对着那边就是轻慢神陷害人，那当然你也不会有好结局，是吧？轻慢神，所以可以随便的来陷害保罗，要害死保罗，所以他们下来跑到该撒利亚，还要来告保罗。所以我们不要做拿达亚比户，拿达就是自由放任，在老我的自由里放任，所以结果死在神面前，轻慢神的结果。底下再看四五六，特别讲腓尼哈，这里讲的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腓尼哈是祭邪公罪。今天神要兴起立位的子孙，应该像谁？像腓尼哈一样祭邪公罪，所以结果呢，蒙赐平安的永约，这是根据民数记25章，祭邪公罪，所以蒙赐平安的永约，对他那边是相反的，那边是作假见证。你作假见证，你有什么本事啊？你作假见证啊，那事实是虚的，最后证明你是假的，所以将来还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这边是蒙赐平安的踊跃，对着那边也可以对保罗，保罗是为道受苦，所以有平安。你不管你怎么定罪，保罗是为道而受苦，所以保罗里面有平安。正如谁？正如同腓尼哈一样，正如腓尼哈。另外呢，我们再看七八九，我们每一段里面我们只能对一个人物啊，不能对太多。七八九这三节里对撒都，因为这里都是讲的亚伦子孙，亚伦子孙很多做祭司的，但最突出的是撒都，就是在大卫年间忠心的一个仆人，忠心的祭司，就是七八九三节里面亚西都生撒都，撒都生亚西马斯，撒都是做神忠心的祭司，他侍奉主一直到底。对着面呢就可以对保罗，保罗也是忠心传道一直到底，撒都是忠心的祭司，一直到所罗门时代他仍然是祭司，而且代替亚比亚他做祭司长。所以两边相对，这个撒都也可以对帖土罗，那面是诡诈的辩士，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所以有人说律师的嘴巴怎么都可以讲，有钱就讲啊，讲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是吧？有钱呢、啊、他随便就乱讲，顶一人有罪，顶个人有理，所以诡诈的辩士对着这个也是忠心的祭司，所以不要做这个帖土罗。帖土罗是什么？虚假的奉承，你听他刚才说的话是不是虚假的奉承？对着这个就是诚实公正，因为撒都的意思是公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取他名字的意思，他真正是诚实公正。第十到十二节主要的是讲到这里的这个祭司、啊、叫做亚撒利亚，他是耶和华所帮助的，他在所罗门所建造的殿中供祭司的职分，他算是特别蒙恩，但圣经没有特别记载他。今天你是否在殿中供职，还是在无形的殿里供职，这都不要紧，要紧你要真正的供职。那边就是帖土罗是虚假之器，所以我们在神的殿中供职可不能像帖土罗虚假又自欺，说尽了漂亮的话，坏事做绝，好事说只做 说到底。好，让我们真正的在殿中供职。第十三到十五是讲的希勒家，沙龙生希勒家，希勒家他得到律法书，对着那边就是保罗，心中有主的道，保罗没有害怕，给他定了这么多罪，保罗没有害怕，为什么？因为保罗心中有主的道，这边就希勒家得了律法书。还有这个祭司一直下来就到了希拉雅，希拉雅我们根据带下最后一章知道犹大家被掳的时候，这个大祭司也被掳，而且告诉我们这些大祭司副祭司都是大大的犯罪， 所以现在即使都被捕，这个被捕不是没有原因的，即使推犯罪，传道人带头犯罪，都走宽路，都放纵，所以结果被捕。所以两边相对，正对那边就是对保罗，定保罗的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即使大大犯罪，对着那边就是传道如同瘟疫，保罗虽然被定罪，但保罗没有罪，保罗是有这么深刻的一个影响力，像瘟疫一样，走到哪里就叫人蒙恩，走到哪里就叫人降服，走到哪里叫人得救恩，这就是如同瘟疫。所以我们要像瘟疫一样，但是可不要犯罪，像瘟疫。那边是啊，一面是既是大大犯罪，一面是传道如同瘟疫。这边是既是被掳，那边保罗是领人归回。保罗的工作为什么像瘟疫？因为他领人归回。这边是既是被掳，所以两边相对。保罗是无辜被定罪，不是被定罪吗？定了好几条的罪，定了三条的罪，无辜被定罪。对着那边，对着这边来就是犯罪被掳掠，被掳掠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什么禁止被掳？因为禁止也大大犯罪。所以神是践踏人心的，今天不在乎你是不是做祭司，要紧的是你真正的离开罪恶。所以保罗虽然是被定罪，但是他是无辜的。再看16到18是讲到利未的子孙儿子，又强调格顺哥侠米拉利。格顺就是充军，哥侠是盟约，米拉利是受苦，说明你做利未人，你一定为主受苦，该是为主受苦，要为主受苦。对着那边就是保罗未到被捉，那是后来我们把他捉住了，把他捉拿了。保罗为什么被捉？未到，这边受苦，你要为主，那才有价值。要是米拉利就是苦的意思。所以19节到21节啊，三节对啊，19到21，那这边又是接着讲米拉利的子孙，还有格顺的儿子，他们一个一个的子孙，就是他们都是忠心供职。神要求利未人做什么？就是叫他们要暗淡供职，忠心。神所给他们的职守，忠心供职。对着那边就是保罗难中蒙救，神兴起天父长来拯救他，来营救他。这天要捉拿他，结果被天父长给夺了去了，实际是天父长效力了。所以两边相对，保罗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你今天你定我罪，你要抓我，你要害我，他仍然是忠心供职。他不管什么环境，忠心供职。所以今天这4个字很要紧啊！我们今天不是活在人前，哎呀，人多的时候我很好，人少的时候又一样了，或者某人在，我倒不错，像个样子坐在这里。你要忠心供职，你不管什么环境，人在不在，上帝都检查。那对在那边去就难中蒙救，神就搭救，到了时候神就搭救。所以底下22节到23节，我们看啊，22到23，这三节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可拉，哥侠的儿子，就是另外的儿子。那这里说亚米拿达就指的以斯哈的后代，因为哥侠好几个儿子。前面讲的是哥侠的儿子米暗兰的后代，就是这个亚伦的子孙。现在开始讲哥侠的另外一支，这里就带出了这个可拉来了。你看见没有？22节可拉，可拉联合叛逆，结果后来遭报，叛党受罚呀！联合叛逆，结果叛党受罚。但是呢，可拉的儿子呢？你看，这个谁？可拉的儿子是亚西。那当然，有的儿子没有提了。但是我们根据《民数记》26章吧，就提到可拉的众子还被数点，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在叛党当中。可拉的众子，所以这几个意思，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联合叛逆，联合叛逆。对他那边就是这些个人，又是犹太人，又是祭司长，又是这个辩士，他们是联合控告。所以那边的这些人跟可拉党一样啊，都是叛逆，所以告保罗，要害保罗，定保罗的罪。这不是两边相对吗？一面是联合叛逆，那边就是联合控告。叛逆的结果呢，那就是叛党受罚，对着那边突然告状，告了半天也没用， 不但没有用，我们这这样最后都最终受罚，最终呢这些害保罗的人啊，钉耶稣钉十字架，最后不是都受到亡国被掳的惩罚。以后耶稣死后主后七十年以后，整个耶路撒冷都毁掉了。所以你告谁呀？你害人就是害己啊！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保罗诚实无辜，所以对待这边呢，也可以对可拉的众子分别，先把众子分别出来。你没有在判长之内，那神看见，神见他，神就把你分别出来。所以数点名数说，把可拉的众子也数在内，而且可拉的众子里面还有在诗篇里特别提到，啊，诗篇里有可拉的诗，可拉后裔的诗，你就可见了可拉的后裔有蒙福的，但是呢，可拉自己却是败亡，却是灭亡，是吧？被地都开口把它吞了。所以我们要做保罗，我们要做可拉的众子，诚实无畏。在底下25到27，这边是这个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母耳，大家看见没？就是说讲的这个，所以说撒母耳在撒上第一章你看来好像是以法莲的家，住在以法莲，实际呢是利未子孙，只不过不是亚伦子孙。就说撒母耳以后神让他成为祭司，撒母耳也是祭司也是先知，但他不是正统，那真神找不到了正统的祭司，所以兴起撒母耳来。所以根据这里我们就知道撒母耳是利未人啊，你看他父亲是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母耳，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讲到撒母耳忠心传神末世，撒母耳的一生是什么？忠心传神末世，对着妹妹就对那些犹太人水火做假见证。那犹太人也跟着说：“哎呀，是事实啊，这个保罗就是这么坏呀、啊，就是这么就罪恶呀。”跟着做，你做了半天都是假见证。我们要做谁？我们要效法撒母耳，忠心一生都是忠心传神的末世，没有虚假。你虚假，你绝对站不住。人不能够在虚假谎言里面藏身，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做忠仆。这边就是撒母耳是忠仆，那么保罗是忠仆。这边忠仆领民归神，撒母耳的工作是什么？带领百姓归向神，领民归神。那面是忠仆不怕被告，你告去吧。所以我们常常有点害怕，我们趁着把这个怕拿掉。我们要追求的是啊，我们真正的一致联合，我们真正里面是诚实，是无畏。那你怕什么呀？人家保罗怎么不怕呢？我们怎么为什么有时候会怕呢？别怕。所以就一面是忠仆不怕被告，一面忠仆领民归神。你只要真正的做撒母耳就好了。第28到30又讲到这个米拉利的子孙，米拉利就是受苦，你要甘心受苦。对的，认为就保罗勇敢见证。一面呢也可以看到撒母耳的儿子不好，因为这一节不是什么撒母耳的长子和次子。根据撒母耳上，就让我们看到撒母耳的儿子是什么呀？贪财受贿，去往正直，你看多糟糕啊，一点都不像撒母耳。所以两边相对，儿子贪财受贿都不能坦然呢、啊，对着妹妹就保罗坦然为己分数，保罗说我乐意在里面去分数，说明他都坦然。一个人里面有诡诈，里面有罪恶的话，有奸诈的话，他说话也不坦然。哎呀，最好不要叫我，我不要说。保罗愿意讲，就保罗坦然。所以我们要求这个坦然，妹妹不坦然，这边是又受贿又是贪财，哎，又是去往正直，你能坦然吗？谁都不能坦然，是吧？所以这点就坦然为己分数，一面是甘心受苦，一面是勇敢见证。保罗就是勇敢见证。再看31到33，31节开始就是大卫啊，在约柜接进来以后，他就设立这个歌唱的班次，从此这个神的殿里面有按班的供职，特别是歌唱班啊，根据历代那里。后面讲到 单位立歌唱歌词班就有3000人，就是立的人呢分组分工，歌唱的有3000，守门的有3000，另外还有做审判官的，还有办事的。所以大卫非常看重圣殿里的赞美侍奉，这个也是很要紧。圣殿里如果没有赞美，没有侍奉，神怎么得荣耀？怎么让神享受？让神得荣耀，让神受到称赞。所以你看，约柜安设之后，大卫就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直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所以你在圣殿里做什么？天天就是赞美。你这个没有工作，你赞美就工作；你侍奉神，你这个侍奉里面就包括了歌唱、赞美。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下面就歌下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珥的儿子，约珥是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的儿子里面也有好的，也有坏的，有一个儿子是歌唱班的，是什么？是撒母耳的孙子，是吧？约珥的儿子嘛，希曼。希曼的意思是忠实的，你在神面前忠实，你唱着吃过来。如果你里面诡诈，我看你嘴巴张不开，怎么唱根本唱不出来。所以这个唱歌呀，也是要从灵里唱，而不是外表唱。所以到33节啊，这一小段，所以这个希曼是约珥的儿子，约珥是撒母耳的儿子，两边相对。这边是按班供职，那边是保罗忠心传道；这边是歌唱赞美，那边是诚实无伪。保罗讲自己，我从哪到哪，我根本没有耸动人，我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我一共多少天。保罗把事实讲得清清楚楚，诚实无伪，这里没有点虚啊，或者吧，大概吧，没有，我就是这样。这么坦然，那对他这边你才歌唱赞美。我想保罗的一生呢，走到哪里都歌唱赞美。那16章不是吗？他甚至在监牢里面跟希腊都祷告感谢赞美，都在歌唱。歌唱赞美的人就是诚实无伪，诚实无伪的人才能够歌唱赞美。就是给我们歌唱赞美的人生，让我们这样的供职。点34到36啊，最后这一段的最后一小段，这边讲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又往上推了。是吧？又往上来推，这讲了撒母耳是利未的后代，总而言之是讲了他是利未的后代。那这些个呢，主要就是讲到这些个歌诗班的人，只有两边相对，这边是歌唱敬拜，那边是无罪坦然，一直到36节，这就是可拉后裔，可拉的后代。你往上倒你知道了，就是他在上面就是可拉，38节是吧？可拉就是利未的子孙了，所以这就可拉。可拉后代很多人做诗篇，然后做诗，所以歌唱赞美，歌唱敬拜。这个念美就是无罪坦然。保罗为什么坦然？你坦然不坦然，就是你里面有没有罪。那你说我有罪，我就快认呐、你认了不就是没罪了吗？你认了诅咒我，你说认自己的罪，神说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你刚才有罪，你现在就可以变成无罪。你只要认了，但是我们常常不认，我就是不认。我刚刚撒谎没有，刚才发脾气不是我，你不认，那你不能坦然。所以我想这个实在很要紧啊，无罪坦然，那么这点你才能歌唱敬拜。好，这就是第一段。这第一段就是忠心供职，不怕被告。忠心供职里也包括歌唱赞美。好，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题目是第二段是37节到81节，那么是13节到27节，题目是无亏良心歌唱赞美，难中造船。一面讲保罗他是对神对人，他勉励自己都存在什么无亏的良心，这是第二段的中心。所以他在艰难中，他在监牢里面，他在被告中，他还照样的传神的道，传神的旨意，传救恩，传复活的道。对他这边呢，就讲的歌唱赞美的班次，这是一个领手的人和他们的子孙。那我们两边相对啊，今天这次我们应该先看这边，请翻过来13节到末了，13节啊，我们应该是先看这边。所以保罗接着说，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意思就和事实不相符合，所以都证明他是虚假的。但有一件事我承认，你看保罗承认什么？这是他们所承认的一端的道，我正按照道来侍奉我祖宗的神，而且我用信去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这保罗说，他们说我的不对，正是我所传的，我所坚持的这个道，这个信仰，而且是符合律法和先知记载，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我也伤了都要复活，这保罗的盼望。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但是他们虽然盼望，他们不信，你也得不到。是盼望，他盼望米赛亚来，但他不信耶稣是带来复活的盼望，他们不信这一点，所以他们也得不到。所以十六节是这一章的中心，我请大家念一遍啊。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看最宝贝的是一个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们说一阵子你看我良心无愧，可是待会又不同了，过几阵子又不一样了。我们常常是哎呀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就没有一个始终的长存的无愧的良心。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就是清洁的良心，没有玷污的良心，被主的血所洁净的良心，常常虚心痛悔的这个良心，肯认罪你就有好良心，你不肯谦卑认罪，你这个良心就是有亏有亏。平常说你这个良心有这个人你愧得很，愧得很什么意思？你这不真实嘛。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讲到执事，做执事的怎么得到美好的地步，怎么大有勇敢呢？就是存着清洁的良心，固守正道的奥秘。怎么固守正道奥秘？存着清洁的良心，我想这就是无愧的良心的意思。清洁良心，天天追求圣洁，主啊，你把我的心洗净，不是你把我外面洗净，外面人看得到的，里面人看不到的啊，存着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在提后一章三节也是啊，我们祖宗所侍奉的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存着清洁良心所侍奉的这位神。保罗就是这样，长存无愧的良心，对谁？对神和对人。我们对神，那就是你要坦然，在神面前没有不能承认；对人，我们更容易假冒为善。对神我得坦然，我对人就不这样，又一样戴着假面具，明明不对，还要装的；明明是奸诈虚谎，还要假模假式。那你就对人没有存着无愧的良心。对神和对人，所以我们要爱神爱人，我们要对神对人都要诚实光明。但因为他们扔在狮子洞里，狮子都不咬他，为什么？他说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做过亏损的事，这不但以理吗？但以理就是在神在人面前长存无愧的良心。那保罗就是这样，是过了几年我带着本国周济和捐献贡献的事上去，这就是他到耶路撒冷其中一个目的，就带着捐款捐献的时候，他们看着我在店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集也没有吵扰。我有几个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结果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工作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啊，就是我没有妄为的地方，我就是有，你可以讲啊。那说明保罗他能够这样坦然，我没有任何妄为的地方。什么叫妄为啊？就做错了嘛，我有错我就承认，我没有就是没有，那这么坦然。纵然有也不过是一句话啊，所以保罗不承认我是没有妄为的，即使你们说有，也不过就是我所坚持的那个道。一句话什么？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的说，我今日在你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这句话保罗不但是表白自己，也就是提醒众人，你们要预备死人活着都要见主，死人活着都要受审判。你活着不错，你等着耶稣来的时候你也活着，你也要受审判。你死了，你说死了没事了啊，你可以逃避了，你死了也要受审判。这个就是讲到神的权武，来世的权威啊，来世的权荣啊，死人活人。所以这不是保罗借着这个为自己分数的机会在传神的道，他无论什么环境他在被告他还传道，下面菲利斯本次详细晓得这道，并且激怒他们说确等天父长来， 那就是说这个军师这个巡捕他样样都懂，你看本事详细晓得这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的太太是犹太人，下面就告诉你，他的太太是个犹太女子，他当然懂了，他样样懂，但是没有得到，这也没有用，所以他就支支吾吾，是不是？他就支吾他们，意思说啊，行了行了，等下次这个千夫长来了，我再审断你。实际是拒绝，根本就不接受保罗的所传的这个道。于是还有一点呢，他也不敢审判，因为保罗根本没有罪嘛，所以就支吾一样。于是千夫百夫长就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这宽待他有一个原因，因为保罗是罗马籍，你不敢虐待，又没有正式定罪，是宽待他，这是神的恩典，不拦阻亲友来供给他，所以可以送东西，可以来看他，这是神特别恩待。也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太女子土希拉来了，一同来到，把保罗叫来，要听他讲道。听是听，却是不信。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特别包括这些政界的人物，他们懂吗？他们也懂。他们做礼拜吗？他们可能也到大教堂去礼拜一下，但是根本不接受。因为保罗讲话好厉害，你看下面怎么样？听他讲了耶稣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的道没有别的，基督耶稣的道。你别看他是一个囚犯被告席，但他讲到保罗讲了什么呀？这句话很要紧，讲了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一个人活在地上要追求公义，你不能够啊有钱你就审判他，你就说他人有罪，哎没有罪，没钱你说他有罪，你不能够去往正直，公义就是不能去往正直，有神的公义。节制，节制什么意思？就是约束自己，现在人都放荡不羁，不约束自己，所以保罗讲的要节制。现在人们就讲自由啊，泛滥呐，随便呐，人权呐，都出了个边，出了个圈，都不要法律，更不要神的管束，那根本没节制。还有别忘记将来的审判，所以保罗你别看讲的六个字公义、节日和审判，这六个字叫人发抖。你看听了以后怎么样？菲利斯这个大师傅听了都甚觉恐惧啊，我想都发抖，吓坏了。那、就说了，你坐去去吧去吧，等我得病再叫你，不敢再听下去了，再听下去简直都怕信耶稣了。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的钱，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还是这个金钱第一，想保罗贿赂贿赂他，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所以表面是来听到，实际是说保罗你最好贿赂贿赂我，我就放了你了。保罗呢拒绝，所以又待了两年。保罗因为拒绝呢，是为什么在监牢待两年？这两年就是他不救自己，不肯靠苟且得释放，这叫做靠谱刚强。过了两年，那个波丘菲斯都接了任，菲利斯要讨犹太喜欢，就留他在监里，一直留到他走为止。就这两年是保罗蒙恩的两年，这两年就是他的逃城，这两年就是他啊真正住在主的里面、一直为主，每一次都有机会为主做见证。那对他这边来，我们现在看这边是37节开始，37到39啊，就讲到什么呢？讲到子孙蒙恩。38节，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前面不是吗？谁是谁是可拉的儿子，提到了几个人，37节，西非亚是他哈的儿子，他哈是可西的儿子，可西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也以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可拉的儿子其实可拉的种子啊，这里没有都记，这些子孙是蒙恩的，没有跟可拉在叛党里有份。你叛党叛逆结果呢一定自害，所以两边相对，37到39就是对可拉，先对可拉，然后对可拉的子孙，这边就是叛逆接党自害，那边控告不得证实。保罗说你们现在控告了半天不得证实，一边是控告，一边是叛逆，一边是虚假暴露。保罗说你看看你们这一事根本都不得证实，这不就虚假暴露吗？那对着这边就子孙蒙恩。可拉的儿子为什么蒙恩？因为不参与叛党，不参与这些虚假的事，就蒙恩点了。底下39节讲的西曼就是忠实，忠实可靠，那边就证明虚谎。所以亚撒西曼 这些个人都是哥斯班里是重要的领袖，你知道吗？在大卫的年间呢，亚沙的意思是收据者，他能够领导更多人都能够聚在一起，收据者就是招聚的意思，收据者。希曼是忠实，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证实证明虚谎，这边就是忠实可靠。你在哥斯班里做领袖，你一定要忠实可靠。点40到42，那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就是他们都是什么，都是在那里哥斯班里供职的人。特别提到以探，以探也是一个领袖，神前忠心供职，那边就是保罗勇敢见证真道，那边是14节，保罗说有一件事我承认，你们认为异端的道，我就按着那个道我侍奉我永祖先的神，勇敢见证神道。所以这边就神前忠心供职，一面是忠心，一面是勇敢。43到45啊，这两杯相对啊，我们对以探，以探的意思是强壮恒久。你做哥斯班的领袖，你要刚强，要强壮，生命要强壮，而且恒久就是长久在神的恩中，你要长久的来歌唱神。所以两杯相对，那面是靠神盼望死人复活，那面保罗他我靠着神，他知道离开主有什么力量，离开主你坚守守不住信仰，守不住主的道。他所以盼望死人复活，他是靠神，靠神。那对着这边就靠神恒久供职歌唱，以探也得靠神才能够恒久，恒久供职歌唱。再看46到48，我们必须快一点啊，46到48，这个是最要紧的。这一段对在那边，这一段对那边就是16节，长存无愧的良心，长存无愧的良心。你看看什么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对着这边来，46到48，就讲这些人，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也被派办神殿中的一切事。两边相对啊，你要被派同办神殿的事，对他那边去，你必须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长存无愧的良心，一面是同办，一同啊，同办神殿的事，神殿里的事不能马马虎虎啊，不能睁眼闭眼，又是奸诈又是虚谎，你必须要无愧的良心。49到51，49到51告诉我们亚伦子孙做什么工作，爱心代求赎罪，你看献燔祭啊，而且烧香，在至圣所的办事，为人赎罪。所以简单的说，就爱心代求赎罪。对着那边去，就保罗关心周济穷人，保罗是带着军饷到耶路撒冷来的，关心周济穷人啊，这边就是爱心代赎。所以一面是在至圣所办事，这里特别记得又在至圣所办了一切的事，对着那边就是对神对人无愧。保罗为什么带真相啊？那是被众教会所什么所提所指派的，所信任的。这个在0后8章9章都提到啊。为什么能够选保罗和同工一块去？因为保罗对神对人无愧。那这边就在至圣所办事，一面是保罗蛮有爱心，一面这里50节讲了，又讲到菲尼哈，菲尼哈是蛮有祭邪，两边相对啊。神的仆人，一面你要蛮有爱心，关心穷人，带着捐款上前去；一面呢，也要蛮有祭邪，像菲尼哈一样。52到54，52到54又讲到撒都，你看他又回来讲了，是不是讲撒都？这不吗？53节，撒都是亚西马斯的，他的儿子是亚西马斯。这边是做忠心的祭司，那边保罗做无愧的工人。这边是久经考验，撒都是久经考验，那边是坦然无惧。是保罗说：“我没有聚集人，我也没有吵嚷啊，我没有煽动人，坦然无惧。”这边是久经考验。下面54节就讲到他们的住处，就是讲的亚伦子孙啊，他们神为他们预备的48个利未城，就是他们的按照境内的营寨。所以48个利未城就是营寨，你看你们什么叫营寨？营寨就是训练军队的地方，训练清苦的勇士，就是利未人啊。所以两边相对，
这边是同德立位迎战，那边是经历压了波旷野。保罗所以这么猛啊，站得住，在被告席上的这么勇敢坦然，就因为保罗他经历压了波旷野，他曾经是住在陶城。这边就是讲到立位人的这个迎战的地方，免纠纷给他们。下面55到57，第一个就是希伯伦，亚伦子孙得了一个陶城，底下又得其他的立位城，这我们就不念了，像利拿啦，什么亚提尔啦，以实提摩等等，这都是其他的立位城，得了许多的城。所以两边相对，陶希伯伦就是与神为友，盟友嘛，这个与神为友，你要得到陶城，你要住在陶城，住在陶城的人是与神跟神做朋友，那面就是难中刚强。所以保罗能这么刚强，因为他时时刻刻住在避难所，住在陶城里，他与神为朋友，与神为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进入陶城，那面是不怕被告，保罗一点不害怕，不怕被告。这边得个底壁，底壁是书卷，也可以说得书卷，那面是保罗明真道。所以两边相对还是58到60啊，这边是得到属灵产业，不管是陶城是另外城，这个对立位人来讲就属灵的产业啊，不，而且是永远的产业。根据立位记25章告诉我们，立位所得的产业永远不卖不换，永远的产业，得属灵的产业。对在那边保罗没有妄为之处，所以他都坦然了，没有妄为之处啊。再看61到63，这里哥辖族啊，其余的人又念旧，在马拿西支派地业中啊得了10座城。所以两边相对啊，就是工人先被神得到，那么才高举死人复活的道。那么保罗始终高举什么？他说我所传的就是死人复活的道。对着这边就工人先被神得到，给你10座城，再13座城，你看看这么多城，这些城就包括陶城、利未城。所以我们念这章时，你一定要参考约书亚记21章。约书亚记21章就具体的神界的约书亚分给他们的这个利未城和陶城，一共是48个，这里加起来也是48个。好，我们再看64到66，64到66。那这边呢，就是还是接着讲这些陶城。那么你在陶城里你要做什么？就要听行主道。对着那边就那个菲利斯，那菲利斯这个行谱是怎么样？听而不行，他详细知道，他永远都懂，他根本不去做，他不接受，听而不行。这边也可以说你在陶城里等候审判，等候审判，那么就是神前蒙恩，保罗是在神面前蒙恩。再看67到69，就得到了世界这个陶城，世界得了世界及其郊野，世界是其中一个陶城，名字的意思是勤勉。你进陶城你要勤勉为主，那面就是受苦为主，你为主的缘故你要勤勉，勤勉就殷勤的追求，专一的追求。那面是保罗享受宽待，这边就是住陶城，就住在主里。保罗是住在监牢里面，但是享受宽待，菲利斯啊宽待他，允许人来给他送东西，亲友来看待他，来看望他，享受宽待。那这边就是你要住在陶城，住在主的里面。再看70到72，又是讲到这个讲到哥辖族，哥辖族得第一，陶城造就工人，那么就讲论信主之道。他们听什么道？保罗讲什么道？关于信主耶稣基督的道，就讲论这个道。所以我们一定好好预备，如果你里面没有耶稣的道，讲什么？是不是你根本没有就不能讲。所以这陶城造就工人就是让我们明白主的道，让我们讲明白深深的明透主的道，才能够讲得出来。那么72节还有一个地名是基底斯，在以撒迦支派中地业中啊得个基底斯。基底斯的意思是圣洁，大家注意啊，72节有个基底斯，76节还有个基底斯，这两个不一样。 七十二街的居里斯是安提案，是一个内围城。七十六街的居里斯是一个陶城，同名字，但不在一个支派里面，不在一个地点，但都是圣洁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工人注重圣洁，为什么陶城的名字叫基底斯？就叫你注重圣洁。对着那边就保罗，面对邪恶罪污，面对的又是巡抚又是太太都来看他。你说保罗面对的这么邪恶污秽，保罗能够应付？保罗里面有主的道，他不沾染污秽，因为保罗圣洁。所以两边相对，保罗是面对邪恶罪污，这边就工人注意注重圣洁。再看七三到七十五，七三到七十五，那就是这几节还是讲的拉莫，拉莫是高地，高地的意思。你住在陶城里，你最要讲的，你什么叫高地啊？那就是你的灵性要高，你要吃透封建，你才住在高地。住在高地就是你能够稳行在高处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就是保罗讲到大有能力令人恐惧，讲的菲利斯都恐惧起来，得了得了，你别讲了别讲了，都不敢再听下来了，是吧？大有能力令人恐惧，这点就在陶城里吃透书卷，你才真正稳行在高处啊。再看七十六到七十八，就是那个陶城的基底斯了，在拿斯达利支派地业中得了加利利的基底斯。这个基底斯就是在北部了，就是圣洁，你就是陶城，所以追求圣洁，对着那边就是不送贿赂。那菲利斯等着保罗送贿赂，保罗就不送，你把我叫出来可以，你让我叫出来我就讲道，我也不谄媚你，我也不求你，我也不贿赂你，不送贿赂，不送贿赂啊，不送贿赂。这边就是追求圣洁，保罗就是圣洁。说保罗对提撒罗尼迦教会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保罗能讲出这句话，圣洁公义无可指摘。还有比细，大家看七十八节有个比细，比细也是一个陶城，名字的意思是强壮、强健、强健。那我们生命要强健，所以这边生命强健，对着那边就保罗不救自己。我看最后就是保罗坐监两年，那边就是退进陶城，监牢成了保罗的陶城。最后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是乌龟中职，陶藏神柱。